上一讲，尊者讲到，佛陀首先会教导他的弟子成为持戒者，然后会教导他守护住根门。那接下去又该怎么做呢？请听尊者继续开始《算术师摩嘎兰经》。
好，我们先来礼敬佛陀。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各位大德居士们，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一起来学习《算术师摩嘎兰经》。在我们上一节课就讲到了，作为数学老师，摩嘎兰这个婆罗门信摩嘎兰的，来到佛陀的地方，就举了几个例子说，现在在世间上一般要学习一门技术，都是要慢慢有个训练的过程。我们教导学生学算术也是有一个训练的过程。那请问佛陀，在您的教法当中，要训练一个弟子是不是也是按部就班的一个过程呢？佛陀说是的。于是佛陀就说，好像一个善巧的有经验的驯马师，他获得了一匹有培养前途的良马之后呢，良种之马之后呢，就会一步一步的训练他，调理他，直到他可以很好的听使唤。同样的，当佛陀获得了一位弟子之后呢，他就首先会教他持戒，要持好戒，成为一个持戒者，要出家人有个出家人的样子，要遵守好大大小小的戒律，同时要有正当的行处，要有正行跟行处，对于一些很微细的过失也要见到这些过失会带来的危险，这样来遵守所有佛陀所制定的学处，就是戒律。然后呢，这一个人已经能够守持戒律了，佛陀就进一步在训练他，除了要守持戒律，你还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六根，防护六根，守持六根律仪。当眼睛看到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守护好眼根；当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要守护好耳根。为什么这么样呢？因为如果我们随便乱看、随便乱听，而没有守护好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根门的话，烦恼就会来，就会升起。换而言之，我们现在平时所升起的烦恼，其实不外乎都是外界的那些影像啊，追求过去的，计划未来的，是不是？都是离不开人事物啊。例如说，追求金钱啊，追求名利啊，追求地位啊，追求政治的力量啊，追求金钱的力量啊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通过眼睛、耳朵、鼻子、身体。还要追求好吃的东西啊，追求一些虚荣啊等等。因此佛陀说，如果保护好自己的六根，使自己的六根清净，那么贪啊、嗔啊、痴啊这些烦恼就不容易污染我们的心。当一个人可以做到持戒，而且又能够守护好根门之后，佛陀会继续教。佛陀这样说：婆罗门， 当比丘能够守护诸根门以后，皆知如来进一步调教，来，比丘，你应当与时知节量。与时知节量的意思就是说，你应当要看着自己的度量、自己的分量来接受食物。应如理省思所吃食物，不为嬉喜，不为骄慢，不为装饰，不为庄严，只是为了这个身体助力存续，为了停止伤害，为了资助梵行，如此我将消除旧受，并使心受不生，我将维持生命，无过且安住。这就是作为一个出家人每一天应当要省思的，作为一个出家人每天应当省思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就是我们对于在家人来说称为四世供养的。哪四世呢？吉瓦拉宾达巴达塞纳萨纳吉拉纳巴吉亚佩萨兹巴利卡拉，也就是说我们所穿的衣袈裟，所使用的钵食跟住所，平时的房屋啊，床啊，凳子啊，这些使用的叫坐卧处，还有为了治病所用的医药，这四样作为一个出家人都经常要省思的。而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即使在家人，当他们去到了寺院之后，他们住在寺院里面，因为住在寺院里面，他们也是接受其他施主的供养嘛，因此他们也要省思，省思什么？省思饮食。如果去过一些缅甸的国家，去过泡禅林的，我们就知道那些在家人在每用餐之前，他都会念伊地沙波耶咩咩布尤杰玛卓拉巴伊谢比古丁阿玛东巴布，是不是有印象吗？这些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念的，不为嬉戏，不为骄慢，不为装饰，不为庄严，这一集只是他们用缅甸话念诵而已。而比丘呢会用巴利语念，而且呢一般有些比丘会没在吃之前都会念诵，在晚上也会做一次总的省思。有四样东西必须得省思。我们知道作为一位比丘来说，守护的戒有四类的戒。第一类呢叫做 Padimokkha Samvara， 就是叫做 Padimokkha 的律语戒，我们在昨天讲到的，就是要守护好正行跟行处，要对微细的罪也要见到其危险，守持所有的戒处，这个是 Padimokkha。 第二个是根律语，根律语就是我们也是前天晚上讲到的，守护六种根门。第三个呢就是叫做活命辩经律仪。活命辩经律仪就是说，作为出家人所得的供养必须得是如法的。哪些是不如法呢？例如说通过去巴结居士，去攀援权贵，这些所得来的供养是不如法的。又例如说通过去讨好在家人，送东西给在家人这样得来的也是不属于邪命。或者说有些出家人帮人看相，帮人算命，帮人洒水，或者说帮人念经，卖一些佛牌啊，卖一些符头啊，再卖一些符咒啊等等，然后这样得来的金钱，这样得来的供养是不正当的，不如法的。或者说看星象帮人预言占卜而通过这一种手段，或者说帮人念咒帮人赶鬼请神祭祀做火供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出家人从事这样而得来的供养叫做邪命，叫做密叉吉沃。或者说在家人从事商业这本书我卖给你你拿多少钱给我或乃至到卖佛教的用品，这是从事商业的，也是属于邪命。或者说帮在家人服务我把你的信送给他，还有把他的信息送给你，这个也是邪命。还有呢就是去耕田种地， 出家人耕作种地也算是邪命。所以在经典里面就有讲到，有一次一位外道的出家女众，叫做外道尼，叫做进口的尼，他就见到了沙利布达在用餐，在吃饭，在用斋，他就前妻就问说，仙友，你是下口食吗？沙利布达尊者说，我不是下口食。那你是上口食吗？也不是上口食。那你是方口食吗？也不是方口食。那你是四维食吗？也不是四维食。这里讲到呢，下口食就是嘴巴向下吃东西，上口食就是嘴巴仰上吃东西，方口食呢就是嘴巴往着四个方向而吃东西，四维食呢就是往着四个角而吃东西。这是一个比喻，因为当时沙利布达尊者他很清楚，沙利子尊者他很清楚，当时很多的出家人都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吃来维生的。什么是下口食？下口食就是耕种，因为要背朝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啊，所以呢口是向下的，这个叫做就是耕种、耕田、种地啊，耕作啊，劳作，通过劳作得来的食品，这个下口食。如果是仰观星宿啊，帮人看相，帮人算命，帮人占星，这个叫上口食。帮人驱鬼啊，念咒啊，念符咒啊，帮人请神啊，祭祀，这个叫做方口食。那四维食呢，就是帮在家人啊通信啊，送信啊，帮在人做跑腿，这个叫做四维食。作为佛教的出家人，远离这四种邪命，而过清净的活命。清净的活命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守护好自己的戒行，要自力以禅修，然后依托钵而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免去很多种由于谋生而带来的过患。也就是说，唯有通过在家人，通过清净的信心供养的，我们接受，然后我们依此而为生，而不是去从事世俗的劳动啊，去巴结讨好在家人，这样获得。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他从事的是内心的工作，内心的清净，而为生对于我们所获得的衣服、饮食、住所跟药物，这个只是能够维生就好了。但是我们把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两样啊，佛陀讲到的两样。第一个呢，就是叫做甘达古拉，甘达独拉。第二个呢，就叫做 Vipassana 独拉，也就是说要学习好三藏，保持传承佛陀的教法。第二个就是勤勉的精进的修行止跟观，直到断除烦恼。当然呢，作为出家人还有义务，应当要对在家人要弘扬佛法，这个是属于把佛陀的教法利益大家，这个是作为一个出家人应该做的，而不是应该去从事农啊、工啊、商啊、军啊、政啊这些。如果一位比丘能够避免种种会引起自己邪命自活的这种生活，亲近自己的谋生方式，这个称为正命。八圣道不是有一个叫做三妈阿吉窝啊，就是正命。正命就是圣弟子通过远离邪命而营生而为生，称为正命。命的意思就是为生，正确正当的为生方式谓之正命。这个就是第三种律仪，叫做活命变净律仪。活命变净律就是他的生活，维持生活的方式完全清净。第四个呢，就是叫做资具衣止律仪。资具就是资生的必需品，维生要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维持的必需品呢，只是四样东西，四大类东西。第一，就是袈裟啊，我们 不能够像裸体外道一样衣服都不要，是不是我们还得穿袈裟？古代有印度就有一种裸体外道，他们就连袈裟都不穿。第二呢，就是钵食，我们应当以钵食为生，而不像有些外道一样啊，只是去吃树叶啊，去吃粪便啊，或者说自己绝食断食不吃。我们也应该要接受正当的允许的佛陀允许的钵食，还有住所。住所包括呢一般的生活的用品，还有医药啊。我们如果病呢也要吃药，连佛陀他都身体都会病，然后也会接受吉瓦嘎的治疗。那这四种呢是作为一个出家人一位比丘平时需要的，这个叫巴戒牙，巴戒牙的意思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对于这些必需品我们使用，不是说啊获得了就是可以使用，还必须得经过如理的省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穿袈裟的时候，当我们用钵食的时候，住所的时候，跟吃药的时候，都应当要先想一想它的正确的正当的用途，而不是说啊一拿到了就吃。那对于衣服来说呢，应该要行思。巴蒂桑卡尤尼索吉瓦朗巴蒂塞瓦米亚瓦德瓦西达斯巴蒂卡达耶恩纳斯巴蒂卡达耶达姆斯马卡斯瓦达德巴西林斯巴桑巴萨纳巴蒂卡达耶亚瓦德瓦希利狗比纳巴蒂查达纳汤。我们要游历行思所穿用的这些袈裟，这两件衣服，只是为了防御寒冷，防疫炎热，为了防疫蚊虫啊、螨啊，就是那些爬虫类等等的触脑，风吹日晒的触脑，还有为了遮羞，只是这样的目的而已。对于我们所用的钵食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呢，就是讲到了不为嬉戏，内瓦德瓦耶那么大耶那曼达那耶那维普神的耶。亚瓦德瓦伊玛斯嘎亚斯提提亚亚本那亚维姆苏巴拉提亚布拉玛哲里亚努克哈亚伊蒂布拉南哲维达南巴提杭卡米那完哲维达南努巴提萨米亚多拉哲梅帕维斯蒂安德沃吉达哲帕苏维哈罗加蒂。这个就是我们应当要经常省思的。他的意思就是不为嬉戏。什么叫做嬉戏呢？就好像有些小孩子吃东西啊，一边吃一边玩，为了玩乐而吃食物，这个叫做嬉戏。作为出家人来说，吃东西不应该为了玩乐，不为骄慢。如何是骄慢呢？就好像那些力士或者那些摔跤士一样，他们是为了让自己很强壮，或者说像一些运动员一样，吃要吃大大块，要为了自己的健美吃。要为了自己的那种骄态吃，这个称为为了骄慢。但是我们应该远离这些骄慢。为了装饰，就好像有些妓女啊，有些宫女啊一样，他们需要装饰，需要让他们的身体啊吃得非常丰满啊，非常娇艳。这个叫做为了装饰。但是我们出家人不是为了娇艳，不是为了装饰。还要不为庄严，就好像那些舞女啊、那些歌女啊、演员啊一样，他们是要吃东西，是要保持皮肤的色泽的光润啊，要有吸引力啊，要保持美丽啊，但是我们出家人并不是为了这些，不是为了漂亮啊。那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这个身体能够继续助力存续。这里讲到的身体就是这个由四大所成，父母所生，依照粥饭，就是我们吃的粥饭食物等所滋养的色身物质的身体，这么这个身体能够继续助力存续，就是说我们能够继续维生，还能够活着。因为我们父母生长了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还必须得靠食物来维生，所以呢只是为了活命，为了停止伤害。这里讲到的伤害呢，就是指由于饥饿而带来的伤害，恼害。因为吃通过吃的东西 能够消除饥饿，就好像一个人如果皮肤长了疮，他必须抹药；好像我们生了病，必须得吃药一样。同样的，也是为了治疗饥饿的病，为了防止由饥饿而带来身体的损害，所以叫做为了停止伤害，为了资助犯行。这里讲到的犯行，就是修行的生活或者圣洁的生活。作为一个出家人，他必须得要学习戒定慧，修行戒定慧。如果没有足够的力气，没有足够的精力，他的身体不能够支持他修行。为了维持跟资助他有精力修行，继续培育戒定慧，所以叫做为了资助梵行，过之圣洁清净的生活。如此，我将消除旧受。通过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呢，我将能够去除由于饥饿而带来的痛苦的感受。这个称为旧受，旧的受就是说肚子饿，饿肚子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例如说肚子饿了之后，有些人特别是有胃病的话，一肚子饿就会痛。即使不是的话，一般人如果肚子饿的话，浑身都会没有力。这个称为由于饥饿带来的苦受，并且不使心受升起。这里讲到的心受呢，就是由于没有限制的吃下去，也就是我们说的暴饮、暴食、暴饮啊，吃的很多，吃到好像有些人一样啊，站都站不起来啊，躺在地上打滚啊，或者说，像有些在清净道路里面讲到，像有些外道一样，吃到了那鸟都可以在他嘴巴里面啄吃的，啄一些东西，就不能够像这些愚痴人一样啊，拼命的撑啊，平时就饿饿饿，然后一有机会吃了就拼命的吃。我将维持生命无过且安住，通过适当的吃食物，吃食物的时候，他应当要做这样的醒思，做这样的思维。之后呢，透过有意义的适当的吃，他就不会因为这样而饿死。或者因为这样而升起一些病苦，同时呢，他也获得这些食物已经没有那种不正当的得来的方式啊，例如说不是为了讨好在家人啊，不是拿着钵啊，我向在家人要啊，你给我这个东西，给我那个东西吃，或者说不是拿着钵去向在家人要钱啊，这些都是属于不正当的、有过失的得来的方式啊，即使是一个出家人，一位比丘，接受任何在家人的任何方式的金钱，都是不正当的。然后拿着，你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怎么办啊？现在在这个金钱的社会，没有金钱寸步难行。既然寸步难行，那就不要行嘛，是不是？我们就守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啊！如果有在继续的供养，我们接受啊！只要我们有戒心，我们不会怕没有人来护持。最怕的就是自己啊，拿着钵去到处要钱啊！这些都只要是接受金钱，那个就是不如法的。因为这些不正当的需求而得来的食物，称为过失。由于智慧出家人已经避免了，已经远离了这些不正当的求得饮食的方式，称为没有过失，所以称为无过。安住呢，就是通过适当的、适量的，吃食物，而不会造成有饥饿的感受或者过饱的感受，它能够升起舒适愉快的感觉，为了能够继续的修行，所以这个称为安住。那对于饮食呢，作为一位比丘来说，就每天应当以醒思啊。当然呢，现在在禅修营里面，如果大家在这里 也是受用大家的供养啊，建议大家也要行持啊。行持什么啊？行持就是不为希喜，不为家门，不为壮士，不为庄严，仅为此生助力存续，为止伤害，自益翻身。如此，我将消除旧受，不生新受，我将存活无过安住啊。这个这样行持，行持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很有正念的用餐。对于住所来说呢？也是我们每天我们都应当要行持住所。巴提桑卡尤尼索谁那萨那巴提塞阿弥，亚瓦提瓦悉达斯巴提卡达尤那斯巴提卡达尤，达斯玛卡斯瓦达特巴西林斯巴桑巴萨那巴提卡达尤，亚瓦提瓦乌杜巴提萨耶维诺达那巴提萨拉那拉玛汤。我们使用这些住所啊，只是为了抵御寒冷，我也是抵御炎热，只是为抵御蒙蚊、风吹日晒以及爬虫类的触脑。这是为了避免聚后的危险而能够喜欢独住之乐，因为有了房所可以遮风挡雨，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且呢，也特别是在野外啊，例如说，如果我们住在森林里面，有房子呢，可以避免很多野生动物的攻击。当然呢，即使有房子的话，也会有很多野生动物，比如现在这个季节在缅甸是属于凉季啊，我们经常都会看到有蛇啊，有时候呢，即使在我们一开门就会发现有蛇，这些都。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一个房屋的话呢，那我们晚上睡觉我们就不怕蛇从我们身上爬过来。这可以避免这些爬虫类的。例如说，有时候我们禅修打坐的时候，会有一些蚊子啊，有一些吸血类的飞虫啊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这房间可以避免这些，还有呢，避免季候的危险。例如说，突然来了一阵暴雨这样的话，我们有了屋子，我们就可以防御，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安心的在住所里面禅修。我们要醒思所住的住所是这样，因此我们的住所不用装饰的那么豪华漂亮啊，有的住我们叫做有瓦遮头就可以。对于药品来说呢，我们也要这样醒思，要怎么样醒思呢？巴提桑卡尤尼索吉拉那巴杰贝萨吉巴里卡朗巴里塞米亚瓦蒂瓦乌巴南能维亚巴蒂卡能维达南能巴蒂卡达亚阿皮亚巴恰巴拉玛达亚蒂，要如理的醒思所使用的药品，只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如果已经有了病苦，有了病苦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受啊，我们是为了去除这些不舒服的感受啊。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以后会生气，因此呢，叫做尽量使以后没有苦受。那也就是说，有病吃药，没有病可以防病，这两类的药品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所使用的衣服、饮食、住所跟医药，我们都要通过醒思。如果没有醒思的话，我们会犯到什么呢？我们作为出家人，使用这些生活用品有四种使用方法。第一种使用称为盗兽用，盗兽用就是好像贼一样偷来使用的。如果一位比丘或者一个出家人已经破了戒，或者说贼住，贼住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剃了光头，穿着袈裟，混到出家人，混到僧团里面，像贼一样住在僧团里面，这个称为贼住。或者说破了戒，破了戒的意思就是一个出家人犯了很重的戒，他的戒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例如说，如果一个出家人还是凡夫啊，他说我已经是圣人了，或者说他没有禅那，他说自己有禅那了啊，这样的比丘他就破了戒，一说这些话他就破了戒。或者说一个出家人还既然是出了家，又是发生了男女关系，这个就破了戒。破了戒之后呢，他没有立刻还俗，仍然披着袈裟混在僧人里面。那他每吃一口，每穿袈裟，全部都是称为偷盗，所使用的东西都是偷盗的，这称为盗受用。第二种受用呢，称为借受用，或者称为欠债受用。 意思就是，如果一位比丘没有戒行，没有持戒，或者说他们即使持戒，但是没有醒思而穿袈裟，没有醒思而吃食物，没有醒思而住，乃至寺院或在家人的住所都可以啊，没有醒思而吃药品，他就犯了欠债受用。为什么呢？这些是借来的，还要还的。这是第二种受用。第三种受用称为继承受用。继承受用就好像说，我们作为儿女的，当然有资格继承父母遗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不是？同样的，如果我们是持戒的人，我们在持戒的基础上也有醒思这些。当然呢，最好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圣子的，虽然没有断尽烦恼，但是你们已经是圣子了，这样你们所穿的袈裟、所吃的钵食、所住的房屋、所服的药品，称为继承受用，就是因为佛陀允许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第四种受用是主受用。主受用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一个主人，他拥有很多物品，他是不是可以任意使用自己的东西呢？这称为主受用。如果一个出家人，一位比丘已经完全断尽了烦恼，已经证得了漏尽止，漏尽止也叫做什么？阿拉汉，是不是？阿拉汉是什么意思呢？有资格的称为阿拉汉，有资格怎么样？有资格受用一切的必需品的供养所以古代也翻译成应供，就是他有资格去使用这些，所以这种称为主受用。佛陀独觉佛跟一切的漏尽圣子所使用的袈裟、钵食、住所跟药品，这个称为主受用。那因此呢，作为佛陀的弟子，要持戒清净之后呢，还要每天经过醒思。醒思这样的话，就变成继承受用；如果不醒思，欠债受用。那这些呢，就当然，如果我们大家在座有机会出家的话，这些就必须懂。有没有机会啊？那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下面一段，就是佛陀。已经训练了这些弟子之后呢，那么他就继续训练。然后呢，我们现在再看呢，佛陀在讲到治理的时候呢，治以上这些是属于什么？第一，要成为持戒者；第二，守护根门；第三，饮食之节量。这三样属于什么？属于戒学的部分。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了戒学有四类吗？一类称为巴蒂莫卡律仪戒，就是第一段；第二类根律仪戒，就是第二段；第三类活命变境界，在这里呢，包括在这第三段里面；还有第四段支聚依止戒，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了，作为一位比丘的戒是这四类的戒，作为一位十戒尼是10条戒，作为一个在家人来说呢，有机会的话是8条戒。或者九戒，慈心九戒，而作为一般普通的在家人来说，多少条戒？5条戒啊，很简单哦。